感谢神啊！我们在这个主日清晨，我们继续来思想神的话语啊。我们今天思想的题目是盼望之美啊。我们还是继续来看罗马书第八章圣经的经文啊。我们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起来读几处圣经的经文。如果有弟兄姊妹身体不太舒服，可以坐着啊。如果有弟兄姊妹身体不太舒服，可以坐着来读。如果你身体条件许可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站着读。好，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先来读罗马书八章十六到十八节。十六节起，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与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好，我们再来读罗马书八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二十四节起，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啊。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好，我们还有，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也光照带领我们，不让我们偏行己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在我们上次主日信息当中呢，我们从圣经的经文，就是从罗马书第八章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哈，就是神的儿女要得荣耀啊，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被圣灵所引导成为神的儿女。那么我们要同耶稣基督一同怎样呢？受苦啊，先要同主耶稣基督一同受苦，然后得荣耀。那么在上一次主日信息当中，我们思想到神的儿女什么时候是神的儿女得荣耀的时候呢？就是当神的儿女能够归荣耀给天父上帝的时候，就是神的儿女得荣耀的时候。那我们怎样才能真正的归荣耀给天父上帝呢？相信，对，真正的相信他啊，靠信心荣耀上帝啊，不仅仅是靠行为，或者并不是靠行为。很多人靠自己的行为，实际上他是想荣耀他自己啊。所以啊，人心就是这样的诡诈啊啊，人心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其实真正他内心所藏的骄傲啊表露出来啊。但是当我们用信心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荣耀归给自己，因为我们信什么呢？把荣耀归给我们信的那一位。就是我们怎样真正的荣耀上帝呢？就是真正的信靠他，尤其是在各种环境和境遇当中信靠他。那么在上一次的主日信息当中，我们特别看到约伯这个人物，他归荣耀给天父上帝，不仅仅是在他富足平安的时候，更是在他遭遇各样患难的时候啊，他对上帝的信心总没有改变啊，所以他荣耀了上帝的同时，他也让魔鬼撒旦羞辱啊，打败了魔鬼撒旦。因为魔鬼撒旦说，那上帝是你给约伯好处，约伯才信你，是不是？结果当约伯一切所有的都失去了，约伯仍然信靠上帝，那这时候呢，魔鬼就羞愧，魔鬼就被打败，上帝就得荣耀啊。这是在我们上次主日信息当中，我们来思想我们靠信心来荣耀上帝哈。那么 接下来呢，就是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哈，让我们更深的来思想，我们怎么样的信心才是真正的在荣耀上帝。那么很多年前呢，当我还在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服事的时候我认识有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姊妹，这个基督徒姊妹呢，她年纪不大，但是呢却住在一个基督徒开办的养老院当中。然后呢后来她就得了很严重的疾病然后呢身体非常的虚弱也很病痛很重的病。然后检查出来呢，就这个姊妹她虽然年纪并不大，但是得了非常严重的肺炎肺病，而且还是有很强的传染性的。那么就是养老院的这些老人们呢，都希望这个姊妹赶紧离开养老院，去到医院里接受正规的治疗那么呢，不仅他自己的这个严重的肺病能够医治能够好，更是养老院的老人呢也可以避免被传染的危险，因为他有很强的传染性呢。但是这个姊妹呢，她就坚决不离开养老院她不要到医院里去治疗，坚决不。那么并不是因为她没有钱也不是因为她离开养老院之后就没有人照顾她，其实她自己有家人的，她是有亲人的都可以照顾她的，但她就是不愿意去医院。她为什么不愿意去医院呢？就这个姊妹她就相信耶稣一定会医治我的病，一定会。然后呢别人劝她去医院她就偏不去，她说你这是动摇我的信心你这是出于那个恶者，你动摇我的心，我信耶稣一定能治我的病一定能治。他就坚决留在养老院里面。然后他为了表达自己对耶稣这个坚定的信他就开始禁食他要禁食多长时间呢？他说耶稣在旷野禁食40昼夜，我也要禁食40昼夜。他在身体那么虚弱那么病重的情况下，他开始禁食，而且他要禁食40昼夜。他向人向耶稣，他认为像耶稣像人证明我对耶稣的信心就是如此的强烈，我病成这个样子我都不信医生，我不靠医生，我就信耶稣，我病成这个样子我还要禁食那么所以你看耶稣，我这样的相信你别人都这样的来动摇我的信心，我这样的相信你，那耶稣你一定要治我的病你一定要医治我的病。好，因为主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是什么呢？马可福音11-24节，你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耶稣讲过这个话，信是得着就必得着，那我就信，我拼命的信，我坚定的信那后来主耶稣医治了这个姊妹没有呢？没有还是离世了。你说他信不信呢？他很信，很信。那耶稣没有医治他，那他这个信心荣耀耶稣吗？那么这个姊妹后来离世了，这件事情呢给当时教会带来很大的难处因为这个养老院呢是基督徒开办的，那人们知道在这个养老院里面有一个病人病成这个样子，他都不去看医生然后死了，然后那这个如果这个姊妹她的家人她的亲人找过来，她说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我女儿为什么我姐姐不去看医生你们这还是什么基督徒你们还是什么信耶稣如果她如果就是让警方过来调查呢？所以当时给教会带来很大的难处当然感谢神了最后教会也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落到就是非常大的这种患难当中那么养老院后来还是在就是没有被强迫没有，但是毕竟给教会带来很大的难处那我们就来思想，我们刚才不是说我信耶稣，我信耶稣我才是真正的荣耀耶稣吗？是不是？那这个姊妹这样的信心，她口中对耶稣的信号，她到底是在信靠神还是在试探神那么他这样的信心跟约伯在患难当中的信心到底有什么不同？这个姊妹他也在患难他也在重病当中他信耶稣一定治我的病，一定治我的病，一定治我的病。那约伯在患难当中他也信神那这个有什么不同呢其实非常明显的不同这个姊妹相信耶稣一定神一定治我的病，病一定会好否则这就是神不信实这就是神他不良善 所以他如果信实，他如果良善，他如果全能，他一定治我的病啊。这就是这个姊妹的信心。那么约伯的信心是什么呢？约伯的信心是无论上帝是否医治我，约伯也重病是不是，无论上帝是否医治我，无论上帝是否挪去我的患难，我都信，我还是信上帝是真实的，我还是信上帝是良善的啊，虽然我无法理解，但是我还是信。所以这是约伯的信心。那么约伯相信的是什么呢？无论神是否解决我的问题，甚至无论神可能一直到我离开世界，神都没有解决我的问题，我都没有看到神解决我的问题，但约伯说什么呢？哪怕我离开了世界，我还是相信神，我还是相信这位神是爱我，是拯救我的。而这个姊妹她的信心是什么？她的信心就是只要我足够信，只要我足够信，耶稣一定医治我，而且还要按照我的时间表来医治我。比如说我四十天，那就这就是给上帝一个时间呢、啊。40天之内你一定要治我呀！啊，我一直在禁食啊，人怎么能禁食40天呢？啊，所以在患难当中，约伯对上帝的信心是怎样的呢？啊，我们一起看到约伯记的19章25到27节的前半部分，我们看到一起来读哈。约伯记19章25节，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所以这是约伯在患难当中对上帝的信心。他并不是上帝你一定要治我的病，你一定要解决我的问题，你一定要我在有生之年我能看到，他并不是。约伯说哪怕我离开世界了，我还是相信你是我的救赎主，我还是相信你是爱我的。所以这是约伯的信心。那简单的说啊，那位姊妹的信心当然不是这样的。那位姊妹相信神一定会让他看见，一定会解决他的问题啊。那么他这个信心呢，那个姊妹的信心呢，他其实只是关注今生现在此刻地上的信心啊。简单的说啊，我就称他为今生的信心啊，今生的信心。我信耶稣，我非常非常信，我尽一切的努力信，但是我相信耶稣一定解决我的问题，此刻现在今生就解决啊，今生的信心。那么约伯的信心是什么呢？我们刚才从约伯的话我们看见他的这个信心是超越今生的，超越生死的。他说我死了我都信啊，而且他其实相信他离开世界之后他还是有生命。所以这是永生的信心，约伯这是永生的信心。所以这种像那个得重病的这个姊妹啊，这种今生的信心，他是真的在荣耀神吗？他其实更像是魔鬼对耶稣的试探，他在试探神。魔鬼试探耶稣不是说吗，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从这里跳下去，那神一定差派他的使者会拖住你。那个姊妹就说，我是神的儿女，我是基督徒，我就饿40天，我得这么重的病，上帝一定治我。所以这到底是试探上帝，这还是真正的你在信上帝？你到底是上帝做你的主，还是你要做上帝的主，或者你要替上帝做主啊？那么魔鬼他其实就用这样的方法来试探耶稣，结果耶稣什么呢？不可试探神啊。那么这种今生的信心啊，不仅不能真正的归荣耀给神，他甚至他是在某种程度上他试图在控制神，某种程度上他是在试探神，那甚至他是怎样在羞辱神。上帝你要听我指挥啊，我只要信，我只要拼命的信啊，你要听我的。那这是对上帝的一个尊敬吗？那么像约伯那样的信心呢，他相信他眼睛可能永远看不见，就是肉体的眼睛可能永远看不见啊，他相信神可能不会在现在今生就解决他的问题，但是他仍然相信神的真实，神的良善 啊，神的公义圣，他仍然相信，所以这才是永生的信心，这样的信心才能归荣耀给永恒的上帝。我们知道上帝是永恒的上帝，是不是？上帝是自由拥有的，我们怎样可以把荣耀归给自由拥有的上帝呢？你要把永远的信心归给永远的上帝。你比如说我的信心只存在80年，就今生我在地上打个比方，我就活80年90年，我就信这，上帝听我的祷告，满足我的要求，一定要在我这70-80年当中，啊，这就是我的信心。那你这短暂的信心，今生的信心，你怎么可能真正去荣耀那永恒的上帝呢？因为上帝不像你啊，只有70-80年呢、啊。上帝不像你只有80-90年，上帝不是啊，上帝是永远的。所以怎样能够荣耀给到永恒的上帝，永远的上帝呢？你要有永远的信心，永生的信心啊，绝对不是短暂的信心或者今生的信心啊。所以我们在上一次来思想什么样才能荣耀神，就是你真正的信靠神。那我们今天就进一步来想，什么样的信心才能真正的荣耀神呢？永生的信心才是荣耀神啊，不是像一个小孩子啊，到了圣诞节就要圣诞礼物啊，圣诞节你拿不到圣诞礼物，你就说爸爸妈妈不爱你啊。我们不是那么幼稚啊，不是那么肤浅的信心啊。那样的信心，你可能会荣耀你在地上的父母，但是你没有办法真正荣耀天上永恒的上帝啊。那这种永生的信心，或者是指向永恒的信心，怎样在我们生命当中表现出来呢？那我怎么知道他的信心是今生的信心，或者他的信心是永远的信心呢？我怎么知道呢？都说信，大家都说我信耶稣，我信耶稣，今天说自己信耶稣的人太多了，那他这种信到底是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姊妹那个样子今生的信心，还是像约伯那个样子永生的信心？那我怎么知道？那么就是盼望。我们永生的信心流露出来，通过我们的盼望流露出来啊。如果你的信心只在乎今生，你就不会有永远的盼望啊。如果你的信心是通向永恒，那你就一直心存盼望啊，因为你的信心是通向永恒。啊，我们现在看的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8:24-25，24节起。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啊，这句话其实讲得非常清楚，我们盼望是那眼睛看不见的，所以我们可以盼望，所以我们可以等，所以我们可以忍。我们盼望的眼睛看不见的，我们盼望的是永远的啊。那么24节一开始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圣经说我们是靠什么得救呢？靠恩典啊，或者说在乎恩典，或者说我们是靠信心，是不是靠信心啊？因信称义，靠信心。但这里说靠盼望，所以这个盼望跟信心到底怎么回事？因为我们有真的有信心，而且这种永生的信心，真的有得救的信心，你就一定有盼望，你就一定有盼望啊！所以我们得救靠信心，靠真实的得救的永生的信心，那表现出来是这样，就是我是一个有盼望的人，我是一个有盼望的人啊。那么我们今天来思想这个盼望之美啊，一个有盼望、心里有盼望的人啊，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他的生命是非常非常的美好的啊。那个心里没有盼望的人，那他那个生命就是非常灰暗的，就是没有光彩，就是非常灰暗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小朋友、小孩子，我们大家都觉得啊，小孩子非常可爱啊。大家有没有？他的可爱到底是在什么地方？他非常有生命力。他非常有生命力啊，他对很多东西他充满了好奇，充满了盼望啊。我们看到有些人觉得他哦，暮气沉沉，暮气沉沉啊，你也觉得哎，他也不是说好像邋邋遢遢的样子，他就是好像暮气沉沉，总是萎靡不振样，因为他没有了盼望啊。他是所谓的有个老灵魂，那个苍老的灵魂，不管他是几岁，一个老灵魂 没有盼望，就没有生命力啊。最美的东西啊，这个世界上最美的东西，它一定是有生命力的东西啊，它有生命力的东西，这才是美啊。你不管多么漂亮，多么美，所以你像今天 AI 说得很厉害，但是 AI 毕竟没有像人那样有生命力啊，它就是一个机器的代码啊。 OK， 好，那我们就看圣经中有一些人啊，他们的生命被上帝看为美啊，上帝喜悦，哇，这样的人啊太美好。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啊十一章所记载，希伯来书十一章记载信心啊，记载这些信靠上帝的人，然后他们的信心怎么表现出来呢？通过他们的盼望表现出来。好，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的经文啊，希伯来书十一章的这几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节起。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正确据，属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但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所以这里描述这些信上帝的人，他们对上帝的信心通过他们的盼望表现出来啊，他们信上帝，信上帝，那怎么知道呢？哎，因为他们有盼望。那他盼望什么呢？不是盼望这地上的，不是盼望眼睛看得见的，他们盼望那天上的家乡，就地上肉体的眼睛看不见，盼望那将来天上的家乡。当上帝看到这样的人，上帝心里非常的喜悦，是不是？非常的喜悦，然后甚至以他们为荣耀啊，以他们为荣耀，就像一个老父亲就像一个父亲，不要说老父亲，让父亲他的儿女让他非常的光荣啊，非常的高兴。上帝就是这个样子，他就啊，这些孩子太好，太喜欢他们了，他让我啊非常的高兴。不说这些才是我的孩子，上帝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心里充满了喜悦，充满了高兴，甚至充满了骄傲的。那言下之意，不是这样的人，如果说我是神的孩子，那上帝觉得哎，你赶紧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啊！只有这样的人，上帝说他们是我的孩子，上帝不以为耻的，上帝以为很光荣的一件事情。那么在三十八节甚至说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上帝称赞他们到一个什么地步啊，我觉得已经是语言可以表达的一个很高的地步，最高的地步，称他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整个世界都不配有这样的人。他们的美，他们的好，他们的善，都是这个污秽肮脏的世界都不配有这样的。你说这就是神对这样的人的一个称赞啊。那么简单的说，这样的人呢，他是怎样的，他到底有什么特别？那么如果我们大家看这个十一章啊，描述他们在地上其实吃了很多的苦，是不是啊？其实生活也是非常窘迫，也是吃了很多的苦，那到底有什么特别呢？他们的特别之处就是他们盼望，他们有盼望。那这个盼望表达出来就是他们对上帝的信心，不是那种今生的信心，不是现世的信心，而是指向永远，指向永生的信心。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非常美的事情，上帝看为美。我们今天很多人呢，都在乎我们在人面前看的美不美啊，当然这个很重要啊，但是更加重要的是，我们要常常思想，上帝看我们是觉得光荣呢，还是觉得羞耻啊？是觉得啊是美好呢，还是丑陋？那么传统的教会啊，特别提到基督徒三样美德啊，对于基督徒来说有三样非常美好的品德啊，称之为什么呢？就是信心之美、盼望之美、爱之美啊。也如果传统可以称为信德啊、望德、爱德啊，就是美德三样很美的事情。那我们今天我们就来看这个 盼望的美啊。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呢、都是被盼望所驱动着。当然了，就是这个你所盼望的到底是什么，但是你一定盼望一样东西啊啊，比如说我们做学生的时候努力读书，我们就盼望将来能够有好工作，是不是啊？那如果你还是在读书，我现在告诉你，我说以后啊，等你长大找工作的时候，那个是全是 AI 了，你做读这个一点用都没有，你知道吧？你去读个几十年，你写出的文章，人家 AI 两秒钟写出来，你听了这个话，你还有没有读书的动力啊？没了，你盼望给弄没了，嗯。那么说，你今天努力的工作啊，你就是还是为了什么？为了以后我退休了之后，我能够生活有保障啊什么的哈。那如果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努力工作挣的钞票，等你退休贬值10000倍，你工作你都没有进工作了，对不对？你说我拿一堆纸干什么？等我退休贬值10000倍，可不可能发生呢？当然有可能发生呢，对不对？啊。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努力去做很多很多事情，我们都是对未来心怀着某种盼望啊。但是有很多不可靠的盼望，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有很多不可靠的盼望啊。很多人觉得啊，我只要得到这样东西，我只要得到那样东西，或者我只要掌握这个技能，我掌握那个技能，我就怎样怎样。但是后来你往往会发现，其实都靠不住。你比如说我现在所做的跟我以前读书所学的没有什么关系啊。那么如果我们用最大的热情，最强烈的执着去盼望那些无法延续的东西，那注定会带来失望啊。我不是说我们大家都不要有盼望，是不是？不要盼望有好工作，不要盼望有高收入啊，不要盼望有健康，你可以去盼望，你可以。但是你如果用无比的执着，无比强烈的执着去追求，去盼望这些，那你就非常非常的危险了。你可能有一天你会非常非常的痛苦啊。因为所以什么是罪呢？就是把次好的当做上好的，这其实是罪啊，这其实是罪啊。你把这个不是最好的东西，你当做最好的东西，你去追求它，结果你拿到手，你会觉得非常的痛苦啊。这不仅是痛苦了，这其实是一种爱错了啊，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哈。然后呢，就是你应该有永恒的渴望，你用你永恒的渴望，你用你永恒的盼望，结果你去渴望一些短暂的东西，盼望一些短暂的东西，那这会给你带来极大的痛苦，这也是罪，这也是罪啊。其实从本质上讲，就是你用次好的去代替上好的，你用短暂的去代替永恒的。但是我们人怎样，上帝造我们，圣经说上帝造我们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又把永生放在人的心里。我们每个人都有永恒的灵魂，但是今天很多人用自己永恒的灵魂去追求，去盼望一些短暂的东西，所以就不匹配嘛，对不对？你43码的脚，你非要放到23码的鞋里面，你很痛苦啊，当然你放不进去。 OK， 好，那什么是我们可靠的盼望呢？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啊，将来显于我们的荣耀，这是我们的盼望啊，对永恒的盼望啊。那么这种盼望呢，让我们能够面对我们今天在地上的苦楚啊，因为我们盼望那将来显于我们的荣耀。就像我们刚才看到希伯来书11章所说的，他们盼望天上的家乡，所以才在地上的日子啊，虽然很多不顺利，哎，但他们可以来面对哈。好，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的1章3到4节。彼得前书1章3节起，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所以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盼望是建立在什么根基之础上呢？ 是建立在上帝为我们存留在天上永恒的基业，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这是我们盼望的对象。我们的盼望不是建立在我们在地上银行的存款呢、啊，在地上的产业，不是，因为这些东西都是短暂的，啊，都是短暂，甚至它会成为我们的枷锁，啊。我们盼望是上帝在永恒里面为我们所存留的产业，啊，这表明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这样的盼望，就是对天上永恒产业的盼望，可以让我们，战胜我们今天的苦楚，这是罗马书八章十八节，啊，对将来永远的荣耀天上的盼望，可以让我们战胜我们今天在地上的苦楚。然后呢，而这里特别告诉我们，只有这样的一个天上的产业，将来的荣耀，才是不朽坏、不玷污、不衰残的。因为这是谁来保守呢？是上帝保守，啊，这里特别说。我们为什么可以得到这样的产业呢？因为我们重生，重生了。那我们的重生是上帝让我们重生，上帝借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所以我们的重生不是靠我们自己，啊，不是我们听说我要重生，我要重生，不是啊。你再大的意志力，你再大的努力，你没有办法让你自己重生，这是上帝做的。那上帝做的就一定不会失败，啊，我们自己做的你就会失败。啊，有些人啊，你比如说我啊，做减肥计划，坚持一段时间，过段时间失败，过段时间失败。但是重生不是这个样子，重生不是说靠我，重生是上帝做，所以那不会失败。第二，这个产业不是靠我来维持，是上帝保守，所以它不会失去和改变。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东西啊，都会朽坏，都会衰残，都会贬值啊，啊，不仅是物质上的。啊，比如说金钱呐、啊、房产呐、啊、股票啊，各种投资啊，啊，不仅是这样，也包括很多情感上的，也都会变，啊，也都会改，啊，很多爱会变，啊，很多美好的事物感受都会变，啊，因为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的愚昧啊，因为我们的骄傲，因为我们的自私啊，不仅是物质上的，也包括很多情感上的都会变。但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不会变，就是天上的产业，啊，不会变。然后呢，神对我们的爱不会变，啊。那到底这天上产业是什么呢？啊，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最简单的理解就是永生，就是永生，啊，最简单。你说啊，上帝，耶稣说。耶稣复活升天到父神那里为我们准备住的地方，是不是？有些人可能住这样，有些人住那样啊，他到底是怎样呢？啊，其实我们今天可能没有办法啊完全了解，但是我们至少了解一点啊，上帝给我们最宝贵的、最大的应许就是永生。每一个人，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们进入的是永生，我们得到的是从死里复活的生命。所以而一个人当他有这样的盼望，盼望那天上的产业，盼望那天上的荣耀，盼望那天上永远的生命的时候，他才是真正在荣耀上帝啊。那么当他有这样的一个盼望的时候呢，第一个给他带来的生命的一个改变啊，或者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呈现是什么呢？就是在困难苦楚当中他可以刚强啊，他可以刚强。所以这就是罗马书八章十八节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因为我盼望将来的荣耀，所以现在的苦楚就不算什么。然后呢，其实使徒保罗在这里他用一个非常感情色彩非常浓郁的词，就是我想，这是非常个人化的，是不是？就不是把一个教条教义一个东西写出来就堆给你，不是的。这是有使徒保罗非常丰富的感情感受表达出来，他说我想。那么这个想在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记账的意思啊，记账啊，就是很认真很认真的记账，很认真很认真的计算。然后他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我现在的这些经历的，比如说在天平的这一边啊，苦楚啊，患难，然后天平的那一边呢，就是将来神要为我预备 的荣耀摆在天平上，哪边多哪边少啊？我经过非常非常认真的计算啊，记账考虑了，然后我得出一个结论，那今天这些苦楚那就是微不足道，那就是微不足道，那将来的荣耀那就是极重无比的啊。所以呢，这就是盼望，永生的盼望啊，给我们带来生命的第一个美好的地方，就是你在患难当中你可以刚强，你可以刚强，你很有勇气，勇气是一件非常美好的品质。所以你会看见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哈，圣灵浇灌那些使徒，使徒他们生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而这个改变呢，被当时那些耶路撒冷的人所看到的第一个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勇气，是不是？哎，看到他们的胆量啊，不仅仅是听到他们可以讲方言和各国的方言，不仅仅是听到，哎呦，他们怎么那么有智慧？圣经特别强调，就是那些人看到他们的勇气，他们以前不是那么勇敢的人，对不对？他们以前是耶稣被抓的时候都跑了，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都远远的跑了，他们不是这样的。但是当圣灵浇灌他们，他们就有勇气。怎样有勇气呢？因为他们心中有永生的盼望。所以这是他们的生命马上就让人看到了，哇，简直是太美好的一个生命啊！原来这样无知的小民，那样怯懦的小民，今天变成一个这样有勇气的人啊！因为他们盼望那天上的家乡，这是第一件啊。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到十七节，我给大家读一下：所以我们不上胆，外表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刚才说到什么是美，是有生命力才是美。这种人就有生命力啊，永远有生命力。他无论他多大年纪，无论他永远有生命力啊。他就说，为什么？因为他心中有永远的盼望。这是第一件事情，盼望带来生命的勇气哈。第二件呢，让我们可以喜乐。我们其实一起来读这一处经文哈，彼得前书的一章三到六节，三节起。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便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就是当彼得被圣灵感动啊，写下这些经文的时候呢，当时的基督徒、当时的教会是落到极大的逼迫当中的，是落到极大的逼迫当中，那真的是百般的试炼，火一样的试炼呐。但是彼得却说呢，你们在这样的试炼当中，你们的忧愁啊都是暂时的，但你们心中却是有大的喜乐，一边是很短暂，很小的忧愁，一方面是很大的喜乐。因为你盼望天上不能朽坏的产业。所以呢，这就是盼望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刚才看到勇气，第二个看到就是喜乐。喜乐是基督徒生命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所以圣经反复地告诉我们，我们要喜乐，要喜乐，要喜乐。为什么那么重要呢？我们是得了恩典的人呐，对不对？司布真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基督徒啊，你脸上的愁容啊是羞辱你的信仰啊。今天有一种，其实有时候我碰到，有时候有些人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他好像说，哎呀，我总是一副很忧国忧民的样子，很忧愁的样子，就显得我好像很属灵，就好像我好像很属灵，每天眉头紧锁，哇，每天好像那个为很多事情就是忧虑忧虑忧虑，哎，就好像是很属灵。其实不是，其实不是，你真正，你有真正永生的信心，你真正心里有重生的生命，你是一个活泼的生命， 你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生命，你是一个喜乐的生命啊！你属不属灵，跟你是不是每天像一副好像思想家、哲学家那个样子，每一天眉头紧锁在那里，好像操心什么什么重大的神学课题，不是这个样子啊！你有一个喜乐的生命啊，那怎样呢？就是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啊，所以。天主教虽然有很多的问题啊，天主教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天主教他们把很多人抬到人不应该去的位置啊，什么丰盛啊，什么什么这些东西，但是呢，他们有一处地方值得我们基督徒来思考，就是他们去把很多人封为圣徒，当然这不是圣经的教导，这完全不是啊。但是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当他们要找一些人呢、啊，要把他们封为圣徒，他们一定要看一件事情，就是他是否喜乐。他是否喜乐，并不是看他是多么伟大的神学家，并不是看他为主好像受了多少苦，做了多少事，做了多帮助了多少人，并不是，并不仅仅看这些。他们一定要看一件事情，无论你是奥古斯丁伟大的神学家，还是你哪个沙漠上面你默默无闻的一个人，无论什么，他一定要看你是不是有一个喜乐的生命啊。所以这个我们怎样才有喜乐的生命呢？就是我们心中有永生的盼望，你才会有喜乐的生命啊。所以圣经也特别说啊，我们心中要长存这盼望，别人就会问我们盼望的缘由啊，别人会问我们盼望的缘由，你为什么这么开心呢？你为什么好像总是有希望有盼望样子？你为什么总是那么有生命力呢？人家就会问我们要常常预备好要告诉别人啊，我们这个盼望缘由从何而来呢？因为我们盼望天上的产业，天上的荣耀，我们盼望那永远的生命。那你怎么有永远的生命呢？信靠主耶稣基督啊，你就可以来为你这个盼望来做见证了，为耶稣来做见证了啊。所以我们看到了盼望给我们带来的第一个勇气，第二个喜乐第三样呢，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持守圣洁。可以持守圣洁。我们看到了，一起来读哈，彼得后书的三章十三到十四节，十三节起。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建筑。一个你盼望那新天新地，你盼望将来的荣耀的人，你在今天这个污秽黑暗的世界，你就可以持守圣洁啊。所以圣经用新娘来形容地上的教会啊。那么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圣经说打一个比喻啊，就像新郎要迎娶他的新娘啊，那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是一个羔羊的婚宴。那当主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那这个地上基督的新娘要怎样呢？要持守自己的这个圣洁啊，你要预备好啊，你不要沾染污秽，你不要觉得啊，我的新郎还没有来，我就随便啊，你不能这个样子啊。所以，因为我盼望我新郎要来的那一天啊，所以我们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呢，我都会持守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因为我知道主耶稣基督会再来。所以这是盼望给我们带来第三样哈。那么呢，盼望还让我们可以怎样呢？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唯一教导，唯有一次教导我们怎样祷告，是不是？耶稣的门徒问耶稣，那我们怎样向上帝祷告呢？那么耶稣来教导我们应该怎样祷告。那么在这就是我们称之为主导文啊，主导文。现在每一次弟兄灵会带领祷告的时候，我们都会大家一起来背诵主导文，一起来读主导文啊。那么我们来思想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当中，主导文其实对人只有一个要求啊，前面是愿神的名啊，愿人都称神的名为圣，愿神的国降临，这是愿望。那么对人的要求其实是一个，只有一个，要免人的债啊，你要免人的债啊。所以说到免人的债啊，圣经中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约瑟，是不是？约瑟最后免了他哥哥的债，他哥哥那样害他，约瑟免了。约瑟免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我不是上帝，我不是啊。好，那么 怎么样我们才能真正的能够免人的债，尤其是去免那些深深伤害过我们的人。我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见证呢，是芬妮·克罗斯比姊妹的一个见证。芬妮姊妹呢被称为圣诗皇后，她一生写了8400多首赞美诗。芬妮·克罗斯比很多弟兄姊妹非常熟悉的。然后呢，芬妮姊妹呢，她是一个盲人她是盲人但她呢并不是生来就盲的，她不是生来瞎眼的所以大家也不要误解她是出生了6个月的时候几个月大的时候，后来她感冒，后来就被医生误诊，用药用的就是不恰当就导致失明的。所以她不是生来盲眼，她是到6个月大的时候被庸医误诊失明。然后呢，她家里很穷所以她15岁才有好心人帮助她，才把她送到那个盲童学校。15岁才去盲童学校。但是呢，神给她极大的恩赐，然后她到虽然到41岁她才写下第一首赞美诗，结果呢，他一生写了8400多首他不仅写的极多而且写的极好所以我们非常非常喜爱的诗歌，熟悉的诗歌很多的时候有可能就是芬妮姊妹写的比如说荣耀归真神，比如说有福的确据，很多很多那么像这些歌现在你常常不会被人提到，尤其是现在战争爆发的时候有些军人有些军人有这样的习惯当他们上层长他们会唱这些歌荣耀的确据这些那么芬妮姊妹呢，她从来没有埋怨那个让她失明的那个医生她反而说什么呢？她说我相信这是神美好的旨意她说如果我没有盲眼睛没有瞎掉我就不会有这么强的记忆力他说他记忆力很强，所以他写8400多首，他说我记忆力很强，他说因为什么？因为我的眼睛瞎掉了他所以这样来看他这样的事情，其实这是很难，对不对？这样很难。我们再次说他不是生来瞎眼的如果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他的眼瞎给他带来很大的痛苦，对不对？但是如果一个他曾经看见过了又瞎了，那个痛苦我觉得是跟如果一个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人跟一个已经看见过后来又看不见了那个痛苦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奇妙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姊妹呢，盲眼的姊妹，而且是因为医生的过错而瞎眼的姊妹却卸下了有福的确据她看自己是一个有福的人然后在芬妮姊妹的墓碑上面他就刻下这个一处圣经的经文就是那个用1玉瓶香膏打破香膏膏主的那个女人，圣经这样评价她，就是她所做的尽她所能芬妮姊妹就用这一句经文就刻在她的墓碑上面那么其实在她墓碑上呢还有一段，就是她写的有福的确据的第一段就是有福的确据，耶稣赎我，我今得先尝天堂的荣耀我在想哇，什么人把这句话写在墓碑上呢？简直是太美好了，那真的是先尝到天堂的荣耀了，是不是有福的确据，耶稣赎我，我今得先尝天堂的荣耀那么曾经有一个牧师呢就非常同情芬妮就对他说，就神给你这么好的恩赐但如果上帝再给你有一个正常的视力，那你一定就更有成就了。后来芬妮姊妹说呢，她说我觉得就这个样子也挺好的。后来这个牧师就感到很惊讶你怎么会这样想呢？后来芬妮姊妹说，这样当我回天家的时候呢，我第一个看见的就是我的救主耶稣她这样讲。所以我们就知道她为什么可以饶恕那个让她瞎眼的医生呢？她为什么可以写下有福的确据呢？他的人生其实是很不容易，对不对？非常非常不容易。但是他为什么觉得如此的蒙福呢？就是他说的，因为我回到天家的时候，我第一眼看见的是耶稣，他相信永生，他盼望永生，他在地上的时候，他盼望天上荣美的家乡， 所以这就是盼望成为他生命当中的一个力量啊。所以这样的生命在地上，这就是圣经希伯来书说的，希伯来书说十一章那些人，是不是真的有时候觉得你怎样去形容这样美好的生命呢？真的这个世界不配有啊，真的是天家才是他们的归宿，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啊，一个盼望之美啊，盼望让我们有勇气，我们说的真实的盼望啊，有勇气啊，患难中刚强，喜乐。第四样呢，有真正的爱啊，而这个爱，圣经说到的爱最难的是什么？爱仇敌，是不是？爱仇敌啊，我们怎么样才能爱仇敌？我们怎么样才能真正的去不记恨那些深深伤害我们的人呢？怎么样才可以呢？因为我们盼望那永远的生命，我们盼望天上的家乡，我们就可以啊。所以这样的生命是美而美好的生命。那我们就最后用一点点时间来思想，那没有盼望的生命呢？没有永生盼望的生命，那是怎样的呢？啊，圣经也说到这样的哈，就说人到啊，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肉喝酒，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这样的人他不相信永生，不盼望永生，明天要死了。结果他们在地上做什么？拼命的放纵，拼命的放纵，拼命的去享受肉体的情欲。你想想，这是一件多么丑陋的事情啊！在这个世界上，唯一想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抓住一点点机会放纵自己的情欲，反正明天就死了。然后圣经说，这样的人呢，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的杜甫啊，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啊，以自己的欲望成为自己的神，就是做一切事情就是满足自己的欲望。那么这里杜甫其实就是形容自己在地上肉体的情欲啊，这就是很丑态百出，丑态百出。那么表现成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所谓的物质主义，物质就一切都是物质啊，一切都是欲望。然后呢，人就很简化了，你做任何事情就是为了满足自己肉体的欲望啊。然后最后你发现什么满足肉体的欲望呢？钱啊，有钱就可以做到，那这个世界就变成一个以钱衡量的世界。那么钱开始是商品，最后用衡量人，人就是商品啊，人就可以用钱来买卖啊，人成了商品，失去了灵魂。第二就享乐主义，放纵情欲啊，追求享乐。那么到最后呢，麻醉，麻醉品，各种麻醉品啊，刺激啊，然后越来越追求这种情欲啊，肉体欲望的满足呢，越来越追求所谓的快乐，结果越来越痛苦，越来越痛苦。然后呢，还最后就是怎样呢？极端的自我，极度的自我，因为就是满足欲望嘛，那我考虑你干什么呢？是不是？我要满足我的欲望，极度的自我。所以圣经早就形容，那么在末世的时候啊，人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忘恩负义，心不圣洁，就极度的自我啊，完全不在于别人。那这样当然他给他身边的人带来极大的痛苦，对不对？他自己痛不痛苦？自己也痛苦啊。所以很多人就说啊，人人就是孤岛，每个人活在一个孤岛上，那人最受不了的就是孤独。但你没办法，谁把你关在孤岛上呢？是你自己啊。然后最后呢，因为不盼望永生，而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人确实有永远的生命，但是你却不盼望，结果就把生命的价值啊就贬低了，贬低了。所以非常漠视生命，非常不尊重生命。所以我们尤其今天，我相信大家看得更清楚啊啊，比如说前段时间啊，加沙那个至少屠杀了8万多人吧，小孩子至少就是联合国统计至少快3万了，有多少人在乎呢？有多少人呢？就是生命极其的遭到了漠视，极其遭到了践踏啊！因为人嘛，没有什么永生，没有什么将来的荣耀，没有啊，就是地上70-80年啊。那么这就是没有盼望的丑陋的生命，就是这样的啊，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 啊，一个放纵情欲的人，满足自己情欲的人，一个极度自我、极度自私、极度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骄傲得不得了，他神气得不得了，他还被人当作一个榜样和英雄，这其实是非常丑的一件事情，在上帝看这非常丑，人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啊，这是非常丑的样子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没有永远的盼望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来从罗马书的经文，我们还是来思想神的儿女被圣灵引导啊，归荣耀给神。怎么样可以归荣耀给神呢？我们相信神。那么怎样相信神呢？我们是用永生的信心、永远的信心相信神。那我这种信心怎样表现出来？表现出来就是我对永生的盼望，对将来的盼望，就把我心中这个信心、荣耀上帝的信心表现出来。好，感谢神，愿意我们每个人呢，都可以心中有这样的一个盼望，让我们也在上帝的眼中成为那啊世上不配有的人啊，在地如同在天的人。好，感谢神，我们一起最后来读两处圣经的经文。好，我们看到了，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来读哈。如果你身体条件许可的话，我们可以一起站着读神的话。我们第一句，我们来读罗马书的8章18节起。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好，我们再来读哥林多后书的4章16到18节16节起。所以我们不丧胆，外表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让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来认识、来信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主啊，让我们的一切信靠他的人能够被圣灵所光照，被圣灵所引导啊，赐给我们这得救的信心，这永生的信心，让我们的信心可以荣耀归荣耀给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主啊，也让我们心里长存着永生的盼望，让我们在这地上的生命乃是使神的名得荣耀，也是神的心得喜悦的生命。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